书接前文，白眉大侠徐良登上八王擂，要跟公孙良比武较量。这公孙良哪把徐良摆在眼里，他心说话，你无非是个年轻人呗，你走时去现在有点名望，你才能有多大的本事？我闯荡江湖五六十年，你怎么跟我比呀？他就有点轻敌，但他也想好了，别看徐良年轻，名望可挺大，要把徐良给战胜了，脸上也增光。想到这儿，他冷笑了两声，徐良啊，来来来，咱就伸伸手。徐良说得好，你一个人伸手下将这不合适，你不有两个猴子吗？最好人跟猴一块跟我伸手。呵，小贼你够狂的。这公孙良真不是东西，真就把俩猴子给放出来了。但是公孙良可没伸手，那显见的太丢人掉价了。他跟徐良说，徐良啊，我甭伸手，你要能胜得了我这俩猴，我就服了你了。说着话他往下一退，用手一领，这俩猴子眼赛金灯，爪赛钢钩，滋滋直叫，是直扑徐良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。房叔安在台下一看，吓得寒毛根都竖起来了。
你干老啊，留神呐，干老哎，这猴子可厉害。
连白云瑞都替着徐良担心，但是徐良呢毫不介意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，什么高人没会过，能把两个畜生摆在心上，这徐良也够坏的。一看俩猴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，他决心先打面前这个，而后再收拾身后那个。俩猴子还没等发起进攻，再看徐良面对着前面这个猴，把牙一呲，吓唬这猴。本来这徐良长得够难看的，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往下一耷了，嘴角往上一翘，这一哼哼不要紧，把那猴吓得一哆嗦。猴心里还想呢，我这谁呀，怎么这么难看。就在一迟愣之间，再看徐良探掌奔这猴子面门就是一巴掌。这猴子一看伸了手了，滋一叫，一蹦蹦起来多高，晃动双爪子掏徐良的面门。后面那猴子趁势发起进攻，抓徐良的后背，一人二猴就斗在一处。那猴的动作够多快，人再快没有他快，动转灵活，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。几个照面，徐良一看不行，我要吃亏，怎么办呢？徐良早就做好准备了，再看他把手一扬，对着对面这猴子嘎嘣吃，就是一支袖箭。徐良打暗器，在本套书站着一绝，指哪打哪，这颗袖箭正钉到猴子眼睛上，噗这一下，眼是人的心苗，也是动物的心苗，那扎上什么也受不了。这猴子嗷一声一蹦多高，徐良利用这机会飞起了一脚，正踢到猴子小腹上。徐良的腿有踢百木桩的功夫， 那四愣子白木桩多硬，徐良要运足了劲儿的一脚就把桩子踢折，何况踢在这猴子肚子上，嘣这一脚把这猴子蹬起来七尺多高，摔出去三丈多远，在台上就栽到台下去了，连中袖箭，再挨踢再挨摔，顿时毙命。与此同时，徐良就转身把正手一抬，嘎巴吃，又是一支袖箭正盯到后边那猴子梗嗓上的扎上之后，徐良飞起了一脚也踹在小腹之上，把这猴子蹬得五六尺高，摔出四丈多远，一个跟头摔于台下，蹦、顷刻之间两个畜生双双毙命，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。台下的人瞪眼看着，刹那之间鸦雀无声，人们没反应过来，没过两秒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打得好，太棒了，棒极了啊！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，
我干老，哎，我说中尉，为什么我拜他为干老呢？哎，因为他有能耐。干老哎，你真行！
连白云瑞、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老少剑侠，无不欢欣鼓舞，都替徐良高兴，热烈鼓掌。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有乐的，就有哭的。公孙良一看呀，那心呢、好像掏空了似的。他对这俩猴子爱如至宝，跟人畜的感情差不多少。这次千里迢迢从云南来到东京，没想到把俩猴的命搭上了，死的还这么惨，他能不心疼吗？他哀怨了一声，好像没背过气去啊，然后定了定神，咬碎钢牙来到徐良近前。徐良啊，你小子不够意思，因何用暗箭伤人？那是两个畜生啊，你怎么用袖箭打他们呢？你太不光彩了。你个王八绿悄悄的，我不光彩是你不光彩，你有不仁在前，我才有不义在后。我且问你，凌空长老会斗的是郭昌达，你为什么暗地之中把猴子放出来？难道你就光彩吗？我这叫徐良一句话把公孙良问的没词儿了。是啊，徐良说的有道理啊。哦，我打袖箭不光彩，你呢？偷着下家伙，你趁机取巧，你算什么人物？所以公孙良气得一拨了脑袋，哈哈哈！徐良，我也不争了，来来来，你我二人当场动手，你接掌。他跟徐良斗在一处，徐良这回没使暗器。心说我要使暗器他不服劲儿，干脆我以真功夫赢他。忽然想起怎么胜的飞剑仙朱亮，依然用八步赶铲的绝招，我看你服不服。叭叭叭叭，打着打着，徐良冷不丁脚尖点地，腾身而起，蹦起两丈来高来。公孙良一掌击空，仰面抬头一看，老心儿从空中落下来了，头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，左腿盘着，右腿竖着，用正腿蹬公孙良的脑门子。 公孙良吓得往旁边一闪，再看徐良把正腿一勾，盘着那条腿竖直了，啊，叭就这一下。哟，这招数太奇特了，公孙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一看出招如电，想躲来不及了，只好往后一仰，摔倒在台上。徐良顺势两脚并齐蹬他的肚子，公孙良一看，哎呦，往上一踹，就在这地上躺着，噌踹了一块，徐良双脚点空，紧跟着徐良的双磕膝盖往下一跪，你点他的肚子，多大的劲儿，磕膝盖要给跪上，嘣一声就得冒泡。公孙良吓得魂不附体，又往上一穿，把磕膝盖躲开了，没躲开徐良的俩胳膊肘。再看徐良往前一俯身，俩胳膊肘下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徐良探出双手扣他的喉咙，这叫八步赶场。公孙良一看，把眼一闭，我命休矣，完了。没想到败在徐良的手下，而且败得这么快这么惨。徐良的手指都扣住他咽喉了，老心要一较劲儿，脖子就给他掐断了。徐良忽然想起老师的告诫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呢，徐良这心就软下来了，心想他不是郭长达，他也不是朱亮，充其量是个帮凶，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学功夫不容易，俩猴子已经双双毙命，再把他给掐死显得有点过分了，叫天下人看着我徐良没有容人之量，算了吧。所以徐良把手又松回来，腾身站起，公孙良你逃命去吧呀。这下出乎公孙良的意料之外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摸了摸脖子没受伤，摸了摸身上没受伤，身体是完好无损。他痴呆呆的望着眼前的徐良啊，你说什么？我叫你逃命去吧，走吧。哎呀，公孙良这心就一翻个，没想到徐良手下超生，没要他的命。都说三侠五义，小五义一狠心毒，看来这传言不可信呐。都说徐良白云瑞杀人不眨眼，看来也是谣言呐。这徐良这人不错呀，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，毕竟人家把我饶了，我再厚着脸皮没完没了，我显得太丢人了。哎呀，也罢。他把脚一跺，徐良啊，你真放我走，这还有闹着玩的吗？你随时都可以走。好，那将来我要报复你后悔不？不后悔。什么时候报复我接着你的。好嘞。徐良，你记住今日今时发生的事情，将来有两种可能，一，我报仇雪恨，第二，我也许报恩，现在我也拿不准主意啊，就这样吧。公孙良一转身回到后台，面见飞云道长郭长达，一抱拳，道爷，我给你丢人了，道爷，我打了败仗了，没有颜面在此待着，咱们是后会有期。我走了。别介，老剑客留步，老剑客你这和我不，公孙良还真是老倔巴头子， 收拾收拾东西，头都不回，扬长而去。您记住这个茬，这公孙良啊，还真是有心的人。日后再露面，不但没报仇，还给徐良他们帮了大忙。这是后文书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郭长达，郭长达一看，怎么这么惨呢？公孙良什么身份呢？竟败在徐良的手下，莲花派的人脸面无光啊！干脆我跟徐良拼了吧！他抖身要亲自会斗徐良。正在这时，大和尚卧佛昆仑僧坐不住了。昆仑僧一看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开场还可以，往后一阵不如一阵，觉着脸上无光。大和尚把手一伸，搬长达退在一旁，贫僧出战。老师，您不要说了。大和尚说到这，晃着高大的身躯，从上场门来到前台。娃娃，你可是徐良？徐良一瞅，好家伙，这大和尚长得这个可够足的，上主天下主地，这大块头能有三四百斤。徐良看了看他，请问你老师哪位？卧佛昆仑僧。徐良一听，我的娘哎，昆仑派的老教主啊，也是莲花派的老教主，身份太高了。老心儿一琢磨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我是见好就收。
嗯，原来是老教主，失敬失敬。老教主，您先等着啊，我到外边方便方便。
噌，从台上他跳起来了，分人群回归本队，这才叫官官。说我倔我犟，那你去那吃亏的。徐良一向机动灵活，这样做不等于没能耐，也不等于胆小。徐良这一回来，房叔安头一个过来了，
你干老，哎呀，你给咱们开封府真是打蔫了脾气，哎，太好了。
白云瑞也过来，三哥，我这口气也出来了，您替我老师也出了一口气。
老兄弟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必客气。
他们正在这寒暄着，又有一位高人飞身跳上擂台。这位一登台不要紧，就来个满堂彩。什么原因？徐良回头一看，闹了半天，少林高僧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登了台了。干嘛满堂彩啊？老百姓一看，嚯，这俩大和尚个头一边高，是两个大块头，往台上一戳一站，跟两桶石碑相似。人们感觉到惊奇，故此一阵喧哗。为什么欧阳普中登了台了？前些时眼睛受伤了，现在二目好了，这口气他没出来，能完得了吗？方才一阵挨着一阵，他插不上手，可盼着现在有了空隙，所以老剑客这才登台。另外他也想到，旁人对付昆仑僧恐怕够呛，只有自己也可能能盯得住。老剑客来到台上，双掌打问讯，阿弥陀佛，大师 贫僧在此。昆仑僧怪眼圆翻，一看认识欧阳普中，都是出家的和尚，开会能有十几次都在一起，彼此都了解对方的情况。昆仑僧点了点头啊，哦，原来是少林的高僧欧阳普中老剑客，正是。我说昆仑大师，我真没想到您不在边山卧佛寺，还来到东京莲花观给郭昌达帮兵助阵。您知道为什么要摆八王擂吗？前因后果您晓得吗？弥陀佛。欧阳老剑客，你别往下说了，贫僧尽知。老实说，郭昌达囚禁八王，设摆八王擂，我是100个不赞成，我要狠狠地训教他，这叫以身试法，罪不容赦呀。但是事出有因，郭昌达也是迫不得已，我是他师父，自然我要偏袒于他。大和尚，旁的甭说了，这是擂台，擂台是比武之处，既然你我相遇了，就得分上下，论个高低，谈旁的全都没用，是吗？要据昆仑大和尚这么一说，今天是非打不可了。来，欧阳普中，我知道你是少林名僧，久仰大名，你我没过过招，今天你我见面，焉能交臂失之啊？来来来，赶紧晃动双掌，你我动手。好，昆仑大和尚，既然不听良言相劝，贫僧得罪了，请，请，刷刷刷刷，这俩大和尚各晃膀臂，亮开门户。昆仑僧使了个童子拜佛，欧阳老剑客使了个大鹏双展翅，二人身形转动，刷刷刷刷，干嘛呀？谁也没先伸手，因为心里都没底。他们两个人比武非同一般呢，台上台下全都聚精会神看着，知道这是关键的一仗。郭昌达挤到上场门这儿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，心里说话，但愿我老师能战胜欧阳普中，要把这大和尚给打下去，我们有取胜的把握呀。反回来说，如果我老师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今天是凶多吉少。